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一块儿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什么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 PeterGo5378 提问，请问从哪个朝代开始民间可以自由流通前四史以及后续各个朝代的官修史书的？这个事儿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时间点啊，前四史可以自由流通的时间很早，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修史正统性一说，只要朝代一换，你这史书里只要别涉及到本朝的什么事儿，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自由流通了。真正限制流通的呢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啊，这个前四史出来的时候这印刷术还没有完善啊，就算是已经有了造纸术，这出书还是得靠手抄，是吧？因此搞一本书的成本可就太大了，那么你就算是想流通也没那个技术基础，对吧？所以你真要说的话，这个民间自由流通史书都要等到唐宋时期了啊。在这个阶段，官府基本上不对前朝的史书加以限制，相对来说自由一些。到了元明两代呢，这个印刷术更加成熟了，那么史书肯定是卖的更多了啊，像这个前四史还有各种注本在民间都可以公开售卖，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啊。就比如隆庆年间，朝廷就以荧惑众听为理由进了这个陈建编著的私修明史皇明通记。到了清代呢，对这个文字的审查更严了，是吧？这么多文字狱都已经做出了榜样，甭管是谁出书都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咱们说实话，这书就算是再便宜，放在清朝也不是谁都有功夫去买的啊，买的最多的呢还是科举用的书啊，不是这种史书。直到1912年满清灭亡，这历代官修史书才成为了公共文化遗产，大家才能随便买随便看。 PeterGo5378 还有一个问题啊，请问皇上娘娘这些称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还是说完全是文艺作品杜撰出来的？皇上这个叫法呢基本是到了明清才完全固定的啊，之前不是没有，零零星星有这么叫的，但是没有成为一种习惯。管皇帝叫皇上的习惯是明清才有的啊，尤其是到了清朝，皇上这个称呼就特别常见了。之前臣子称皇帝一般会称圣上或者上，但是具体到皇上这个叫法是从哪儿来的，是吧？这个就很难考证了，只能大概知道是这个成祖定都北京之后啊，伴随着这个北方官话固定下来的。至于娘娘这个叫法呢，这个是有确定的说法啊，从宋仁宗开始就这么称呼后宫了。宋仁宗最开始的时候管这个生母刘太后以及养母杨太妃叫大娘娘和小娘娘啊，后面宋神宗管曹太皇太后也叫娘娘。一开始的时候这仁宗称娘娘取的是母亲之意，是吧？神宗这个呢是祖母之意啊，到了后面慢慢的就开始成了后宫妃子的一般叫法了。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为什么看似牢不可破团结紧密的轴心国之间其实一直相互猜忌，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并不信任啊？两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有哪些？其实你真要说矛盾也不至于啊，但是不信任是真的。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小人同而不和。这三个国家除了都有反共这个共同目标，都以苏联为大敌之外，基本上没什么共通的地方。意大利在彻底倒向德国之前还在跟英法眉来眼去，是吧？日本跟德国意大利之间隔着一整个欧亚大陆，想凑一起也凑不上。轴心国这仨基本上就是德国作为主要动力，意大利从全面倒向德国到墨索里尼政权完蛋前后其实就4年时间。你与其说意大利跟德国之间不太信任，还不如说墨索里尼太滑头，是吧？1935年他出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跟英法关系闹僵，开始和德国套近乎，一起干涉西班牙内战，1937年签了这个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是1939年德国真的跟英法大打出手的时候，墨索里尼第一时间还是不想下场，想等到局势明朗了再说。德国入侵波兰9个月以后，到了1940年德军都已经把法军打得溃不成军了，意大利才正式对英法宣战，下场捞好处。在这个基础上，意大利在北非打的也是一塌糊涂， 是吧，全都仰仗德军给他们擦屁股。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希特勒肯定是不可能信任墨索里尼这么一个天天出工不出力的滑头的，对吧？会员朋友赵恩 Beef Cake 提问，历史上总留下少数民族是杀残暴的印象，但少数民族人数不多，能够披甲上阵的战士人数可能还不到中原一座城市的人数，所以至少对自己的族群不可能随便就杀。我觉得中原王朝对于本国人民的残暴应该更胜于北方少数民族啊！不知道我的这个观念是否正确，咱们对这事儿不能简单的臆断啊！你像少数民族残暴是杀，本质上其实是说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残暴，尤其是草原民族。在草原民族眼里，这底层人不能算人，他们就跟牛马一样，只能算是一种财产，所以劫掠对于他们来说就跟猎户上山打猎一样正常。带着这种思维入主中原的十个人里，九个是那种性格暴力的，对吧？不然的话，人就乖乖的跟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那儿窝着就行了，是吧？最多就是来中原打打草谷，不会搞入侵。会打进中原的肯定都是比较勇猛嗜杀的啊！你不服我就给你都杀了啊！这个印象其实是这么来的。但是具体数字上呢，你不能臆断啊。首先，少数民族能入主中原的一大基础，其实是中原地区大量的汉人，因为各种原因跑到了人家那儿，依附于少数民族，然后才逐渐壮大，给了他们入主中原的势力。而且在这儿呢，一定要纠正你一个东西啊，这个军队尤其是战兵的人数，绝对不能和普通人口相提并论。古代十万人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是你看养一支十万战兵的军队有多难，是吧？明朝那么大的体量，坑吃瘪肚的，一次也就能拉出来不超过20万战兵，这数字和数字不能乱比啊。至于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哪个残暴，那你也得看具体是什么时期哪个皇帝了，是吧？这不是凭感觉这么比出来的。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元朝的国号来源很明确，比如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明取自已经大灾前元啊，而宋辽等国号也往往有比较清晰的地理或传承解释。可是到了明清两代，在开国诏书或官方文献中似乎都没有对国号来源做出明确说明，导致后人有很多猜测和解释。当时的人似乎也没有官方解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明清和辽宋元这种在开国领袖的出身上差了一截啊。咱看早期王朝都是以地名爵位定的，是吧？这个李唐是因为李渊是唐国公，然后赵宋隆兴之地就是宋州啊，都是这么来的。那么你像朱元璋，咱们肯定不用多说了，是吧？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里出身最低最差的。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下面的一支，也没多高贵，对吧？你看人忽必烈出身黄金家族正统，赵匡胤是正经的后周重臣，出身比朱元璋、努尔哈赤那都高多了。所以明清这俩国号在确立的时候尽量都不提是怎么来的啊。当年努尔哈赤都不叫清，直接就叫金，显示自己是金朝后裔。反正大家都知道太祖爷的出身寒微，那你知道国家怎么叫就完了，是吧？也不需要跟你解释那么多。会员朋友 Link 肖提问，我看英剧王冠里面讲英国王室的夫妻也是分房睡，比如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以及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然后您说中国古代的皇帝也是自己单独睡啊？请问这个东西方相同的规则是巧合吗？这不是巧合啊，甚至都不用是这种王室贵胄，但凡古代有点家境地位的家庭，那都是夫妻分房睡的。他宅子里有的是房间，反而是小户人家一家好几口人啊，房子连第二间都分不出来的，这样的情况下一家子才都会挤在一间房里。现代人也是因为居住空间不够，所以才逐渐养成的夫妻合居这么个习惯啊。只要是条件允许，夫妻分房睡很正常。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